下一课是数学。数学不是中立，我们最倾向于认为数学可能是最中立的了，对吧？其实并不是。我中午听大家讨论一个数学题，我也挺有意思的。你们说五个大饼子什么的，是不是？啊，五个大饼子加五个大饼子，十个大饼子，这个孩子很容易懂，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人说问这样一个问题，他问小孩，我如果问你，那你说五个苹果加五个橘子等于啥？
十个苹果
加
五个水果。
你看你想半天啊，有小孩他就直接回答十个水果。你看他就是把这个结合起来，他就挺懂这里边的关系的。所以就是量词和实物这种区别嘛，对吧？所以你说数学是不是实用的？当你说当然是实用的，你已经在反映你的价值观了。因为确实有另外一派人认为数学就是一种绝对抽象和中立的，不以任何东西为观点。甚至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先拿一个硬币，我嘣一扔，花朝上和人朝上几率是多少？是吧？这个我们都承认这个结果，对吧？啊，为什么？因为只有两面。那我如果这两个正，我如果这两面是个梯形的，就是圆锥形，上面这个面小，下面这个面大呢？你从直觉上你想，它是不是各自二分之一了？不是了吧？啊，所以那原因是什么呢？重了，重多少？能够测量吗？所以哈，一个硬币，反面的硬币，这里假设的是两面一样大哈，币落下来，正面反面各是二分之一。一种观点就认为，是因为它就是两面，这个事件所能发生的可能性就是两种，在无限的样本空间中它就是两种，所以它是精确的就是二分之一，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这种虚拟的绝对样本空间，它是因为二分之一是因为做了大量的实验，我扔了一万次发现5001次朝上，4999次朝下，再扔了10万次发现是5万多次朝上，49000多次朝下，后来我们就认为它约等于二分之一。你会发现这两种思想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个统计的思想，这个是一种好像某种绝对性的思想，对吧？那这就是数学也有关在里边。第一个，它就否认有某种先验性，说实话就是不依据于具体的事物的这个存在。假如现在世界上并没有大饼子的时候，5+5还等不等于10了？就是这个问题，宇宙都毁灭了，大饼子小饼子也没有，啥也没有，就是地球也不没有，消失了，这个时候5+5还等不等于10？不等于10了，还是不知道啊？说不好是吧？地球毁灭了，神还在，是不是？那在神那里5+5是不是等于10？所以这就带来这个了，那数学是实用的吗？非得实用吗？或者说非得可以落实吗？就这个意思。比如说马，你都知道马是什么，对不对？马是一种概念呢，有没有一个绝对的马的这个形象和概念？还是说世界上并没有马这种概念，只有一匹匹具体的马，这叫白马，这叫灰马，这叫黑马，这叫做你家那个什么马，那个什么马，只有这些所有的马，它们综合起来我们泛称为马，但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马的抽象的原型，你认为是哪一种？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怎么想这个问题？从起初就没有。那你说三的概念有没有？那三位一体的神呢？啊，不存在三，就是不存在三这个概念。
我的意思是说，抽象这个东西是后来的，先有具象。
所以，那这个是先有具象。那这个问题就在于，上帝创造人是具体的创造了一个一个人，还是按照某种人的样子形象造的人？是按照某种抽象的马的形象造的马？ 还是说就是一批一批造的吗？这个话题是很大的，我不想说哪个决定正确啊。这个就叫做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在中世纪。而这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最后就导致了马丁路德他就是一个唯名论者，他大概就倾向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具象的东西，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东西是上帝得照着他来造。你一听，哎，好像跟直觉不太对劲儿。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具体的马，一个抽象的马，是吧？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想说的就是，上帝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上帝不用非得根据什么来造，没有一个东西先于上帝，让上帝还得跟着他来造，或者说上帝根据一种绝对善的标准制定了善的律法。这么说话很危险，因为你说那个绝对善的标准是谁呀？是啥呀？上帝就是至善嘛，对吧？所以上帝是根据自己来造的这些律法来造物，所以在我们这里边的确倾向于那种更具体下的那个观念。但并不是说另外一派那个唯实论就一定就不对，唯实论的思想它确实可以在应用的。实际上你现在做编程 Java 语言 C 加加语言，你都要建立一个数据类型，就是你要先建立一个码这个类 class，这个编程的数据结构就这样，先建立一个 class horse 就叫做马，然后你一个大括弧里边这个马要有什么属性，它得有四肢，它得有尾巴，是吧？有皮肤，有这个速度，有什么什么一套属性，然后这个属性赋予不同的数值之后，由这个抽象的这个类产生了一批批具体的马的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在电脑中都可以实现，对吧？一匹马，黑马，黄马，红马，什么什么，就这样的。所以你可以说唯实论不是世界上的真相，但是它可以这样用，它是根据抽象到具。说数学它有价值观，它不是没有价值观，并非纯粹的工具。甚至有人就问你，你说五加五等于十，为什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这个的为什么是有两种思想，统计的得来的，和你说根据某种绝对公平的想象样本空间的划分，是吧？那我问你，五加五为什么等于十？你相信吗？你怎么给孩子解答？你说我数了一下就等于十啊，是吧？他问的是为什么，或者他这个前提是什么，他取决于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复杂，五加五为什么等于十很好回答。五加五等于十是因为五加四等于九，四加一等于五。那么为什么四加一等于五呢？那是因为你往前推，就是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有的这个加法可以成立是取决于一加一等于二的，对吧？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这就是昨天说的那个极易必之大成哥德尔，是吧？他研究这个问题，逻辑学家，那个大逻辑学家罗素，哪天我找来给你看啊，两三篇的这个证明，前面的全给你个阅掉，全符号特别难，最后一句所以一加一等于二，而在现在来说一加一等于二是叫做皮亚诺公理，也就是换句话这是个约，这是个约定，我就约定等于二，你不同意这个约定你就玩别的去，是吧？不给你讲理，就是欧几里得那五条是不是公理，公理的意思就是不证自明的约，你不接受这个约往下不能进行。可是欧几里得的那个五条公理大家知道有第五条，说两条平行线也不相交，对不对？这也被认为一条公理，后来发现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平行线可以相交，在哪相交呢？地球的经线是不是就是平行线？你想想在赤道附近两条经线是不是平行的？但是它俩上去之后呢，是不是在北极点南极点就交汇了？所以在球面几何上平行交汇了，对不对？如果在地球的内部来说的那个洼面上呢，平行线又永不相交，发散开了，是吧？啊，这就黎曼产生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数学有价值观，它有这种不中立的地方啊，你采用哪一组公理就会出现哪一种几何，是这个意思。你接受它不相交这个公理就是欧式几何，你接受它相交就是球面几何或者黎曼几何。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有判断，就这样的一个含义哈。所以不要以为它就是怎么样数学，但是它的一致性严谨性是对上帝的存在最好的一个证明，甚至于说上帝创造世界用的就是数学这种语言啊。你在那个海螺有个东西叫鹦鹉螺， 那个海螺，就是就这种螺旋形，你见过没有是吧？那个就叫鹦鹉螺曲线，那是很美的，对吧？或者你买一颗那个，就是那个紫色的那个卷心菜，那叫什么来着？
甘蓝。
甘蓝，你横着切开，你会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个分形结构，非常美。苹果横着切开那个核，你只要切到恰到好处，是个五角星，你看过没有？是吧？就是这些造物的这种神奇，为什么是个五角星，不是六角星？讲过吗？因为大多数的树叶就是五个叶子，就是花开五叶。对，为什么是五花？这跟自然对数这个 E 是有关系的，自然指数这个 E。这不展开说啊，总之这都是有数学规律在里面，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想要理解神的创造的这个奇妙，咱们说治理这地嘛，管理空中的什么鸟、海里的鱼，这个治理这全地。你想要治理，你一定要懂数学。你要不懂数学，就不懂科学。一个科学不能数学化，就不叫科学，就叫伪科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数学模型就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我的意思是想说，算术不那么重要，但数学思想非常重要。就是数学不是算术，那很多我们看菜市场卖菜大妈还是大姐，没有可能上过几天学，但是那比你算的快多了，对吧？一块七毛五一斤，现在买三斤半，抹个零是多少？你反应不上来，他就可以，有可能是吧？很快啊。但是这个是数学吗？这可能是数学当中极小的一部分，对吧？真正的是数学思想，数学思想。你说数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也很有用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张丽，男张丽，我俩打台球嘛，那个例子我总举。我俩约定是打15局，15局应该几局是获胜的？15局8胜是吧？对吧？15局8胜吧。然后呢，我们约定是谁输了谁交这个台费，对吧？哎，结果呢，我俩打到我7-5领先的时候，7-5领先啊，我们有事儿，我俩就都决定不打了，就走了。现在的问题是台费谁交？怎么交？不多哈，不是个说争论面红耳赤，但是说这个是个有趣的数学问题，你想过没有？7-5应该谁交？你如果没有学过概率论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假设是我俩的胜率是一半对一半啊，不会说我明显比你厉害。假如咱俩的互有胜负，就是一半对一半，现在就是我7-5领先。如果你先说台费，比如说100块钱，咱俩一人出50，我可能就觉得不公平。因为我现在就差一局我就要赢了，是吧？那他可不可以说，那你不也没赢吗？万一就是我连扳三盘呢，对不对？8-7赢呢？他说的也有道理，是不是？那你说最后怎么划算？这不学数学，你靠直觉，5+5个大饼，10个大饼的，这是回答不了的，你信不信？你该怎么算呢？答案就是说，你学会点概率，上过大学，上过大一就知道，是吧？就是他赢的这个几率，就是我连输三盘的这个几率，而他能赢的这个概率不是50%吗？他必须连赢三盘吧，所以就0.5×0.5×0.5，就是0.25×0.5是0.125。换言之，他能够来赢我的几率，翻盘的几率是12.5%，我赢他的几率是87.5%。所以这个100块钱，你出87.5块，我出12.5块。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他只有那种可能赢，我就是输你一局，我还有可能赢你。你倒过来算也一样，我赢你的局是0.5+0.5+0.5×0.5，再加0.5×0.5+0.5，我八，你正的算是87.5，你反的算12.5，就这样的。数学它有作用，有意义，是对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你是不太可能只用历史的、政治的，甚至于神学的观点看世界的，因为上帝创造世界是数学的方式创造的。你不可能说我数学一点不了解，你说我真的理解这个世界，那你一定是错了，你一定是误会了。啊，就这样。要不然刚才这么几个项目，你们 钱都没法分，是吧？这个听起来很搞笑，但这就是当年你学数学史就知道了，有个大数学家叫帕斯卡，这帕斯卡是神人一个，是又是写陈思录是吧，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这么一个人。帕斯卡就是有一个两个赌徒，说实话他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写信给帕斯卡说我们这个你给我断断案，他是基于这个开始研究研究，跟意大利另一个数学家通信，他们创立的概率论，现在概率论就是这么发统计学。所以就是真正的这种全科的人，他就会找到这个里面的规律啊。所以其他要读的东西我就不多读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看。我这里边想说的是美国的数学教育该怎么讲呢，好像我们总体来看觉得它比较落后，好像是，是吧？但其实有一个另外更奇怪的现象，但是美国出的数学家可比你中国出的数学家多多了，对吗？我说的不是说成年之后转会过去的哈，移民过去的，就是从小从他那个不好的，你认为不好的数学基础教育当中培养出来的人，将来真的做研究可能要比你更厉害。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说的体育锻炼啦、综合的教育啦、文化的背景有综合的关系，脑子到了该发达的时候他就开始释放他全部的潜力，对吧？可能有这个因素。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国家对数学太过于重视了，虽然说了这么多你必须掌握必须掌握，很重要很重要，是吧？现在往回说一下，有时候太过于重视了，而且重视的往往还不是数学思想，是那种数学计算，是好像什么应用工程、应用数学，是算算数，给我这种感觉，对吧？好像非常强调你要算得准、算得快，而不是说你算得巧，算得非常的直透事物的本质，这个意思。你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题，你想想有多少咱们的这个朋友亲人，他能够比较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两人这钱怎么分？这是数学思想的问题，不是说你0.5乘0.5乘0.5等于几你不会的问题。这三个一乘太容易了，那问题为什么是三个乘？它对应着什么？这是问题，对吧？这是数学。因此我觉得数学，我们的如果说我们的古典教育啊，数学史要加强研究，让大家知道这些数学思想是怎么一点点来的。前天我又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刘辉啦、祖冲之，还有祖冲之那个孙子叫什么？祖艮，他叫祖恒，我忘了，就是他们，他是不是用那个叫割圆法在计算圆周率嘛？是不是分四边、分八边、64边，就是逼近他，对不对？然后有人说这个刘辉在他的这个割圆术当中，已经提出了某种类似于微积分的思想，说比牛顿、莱布尼茨早了700多年。但也有人考证，那古希腊人还提出过类似的微积分思想，那比你还早1400年。但是这些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几乎可以确定微积分是不太会从中国出现的发明的，就非得是英国和德国，莱布尼茨和牛顿，因为呢这个整个的大环境让他对于数学这个理解和这个思想那个一个体系的不是失传，而是不断的丰富，是吧？不断的研究拓展，包括牛顿对上帝的敬畏，莱布尼茨对上帝的敬畏，他们从这里边他能够看出事物的某种本质啊，加速度对应着这种微分，对吧？斜线下的面积、曲线下的面积对应着积分，它能够得出这种思想啊，所以这点是特别怎么样，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因此，我觉得我们学数学，第一是要加强数学史的学习，第二是数学思想的培养，而不仅仅是计算能力的培养。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是拿个计算器那算得老快了，是吧？很多东西都可以算，问题是要用哪个算，怎么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数学思想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明白真正这个数学这个领域当中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可能对他来更有用的就是概率统计学，是吧？这些东西可能比单纯的一个代数和几何，你要非说实用也是这个更实用一些啊，包括你说你存钱，年利率3.06%，一年之后你这300块钱会变多少钱？你存定期、存活期什么区别？等等，他想要明白这个很具体的事儿，他就必须懂得一些指数这些思想，是吧？啊，复利是怎么一回事儿？利润怎么产生？ 那个会计记账法是怎么一回事，对吧？复式簿记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理解了这些，他才会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甚至什么叫资本主义真正的认识。所以数学是在里面起一种底层的那个很决定性的作用啊。最后要说的就是改革中特别能出数学家这个宗派，不太出艺术家，这个明确的说，不太出画家音乐家，但特别能出什么人呢？数学家、科学家、律师、政治家、军事家，这就是西北欧的那个风范，是吧？那个风范。你发现这个耶稣像，或者是耶稣诞生，或者是耶稣受难那种绘画、那种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南欧、东欧的画家画的，中欧，你很少看到英国画家画这个题材，很少，真的是很少的。啊，就是这个值得我们讲一讲怎么回事啊。改革宗在艺术上确实弱一些。